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7月5号礼拜天有万峰还有康宁与你一起。
是的，那你在我们另外一头是怎么样的状态呢？
哪个头
啊？就是听节目的那一头咯。那你现在是很舒服的躺在那边听节目呢，还是一边工作一边听呢？
通常听 iRadio 爱广播的人呢，都想拿一点东西回去，包括呢，拿我们最新的资讯回去，拿我们赵群牧师的视野回去，也会拿一些广播梦工厂回去。
啊，对哦，那今天呢，这一些都有了。
哎，但是广播梦工厂是最后一次了哈，
是
暂时来说。
哎，就是广播人的修养最后一讲了。那往后呢，我们当然还会有一些的调整，希望呢再继续推出一些的特辑。
嗯，对了，但是现在我们就暂时休息一下，然后就未来会有新的栏目了。那今天呢，我们介绍一些的节目，其中一个呢就是迎风传送，我们的音乐节目。
是的，音乐节目呢有很多人喜欢的。那迎风传送呢更是重点在于圣诗。那如果你比较喜欢一些古典的或者是传统的诗歌呢，这个栏目这个节目就很适合你。
嗯，好像我有点老那样，喜欢
什么有点老啊？
几千年前的诗歌、
哦、你喜欢老诗歌、不是像你一样老。
我心太老。
哎，其实呢我觉得歌曲呢没有说哎，这个过时不过时的，而是呢可以历久长新，因为内容呢是非常好。
哎，我在说呢，其实我们唱一些传统的诗歌是达到一个圣徒相通的果效。你想想，这首歌几百年前也有人同样的唱，你今天唱，是我们一起透过不同的时空来赞美上帝。
哇，穿越啊！
啊，穿越诗歌啊！
是的，那迎风传送呢？哎，它不单是带给你诗歌，在诗歌的内容还有主持人的分享当中呢，也可以有一些的信息在里面。你信不信呢？诗歌可以改善人际关系呢？
哎，相信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季良友电台的主题，就是唱和声声成妙韵了。
是的，那这种唱和呢，除了诗歌你可以唱出来去跟神对话，那另外呢，人际关系的一种往来呢，如果和谐的话，我觉得也像一个唱和声一样，一来一往的。
嗯，对了，所以呢，我们这一个不同的节目呢，特别是我们的音乐节目呢，在这一季里头就特别将音乐跟人际关系呢就连在一起。
哇，有13首关于人际关系的诗歌，我们真的是期待着去听听这个栏目了。
嗯，对了，另外呢我们呢就有一个的栏目呢，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的课程，是晋升课程，是掌权使命。这个节目呢就讲到一些怎样去传福音，是一个宣教的科目。特别呢他讲到贫穷呢，怎么去服侍老年人残障人士呢，艾滋病人呢，寄居者了，民工了，还有用营商方式去传这个和平的福音，最后就是关爱地球。
哇，所以呢非常的全面和丰富哦，整全使命，而且呢分为几个部分，在不同的重点呢可以让我们的学员还有听众朋友呢去认识啊，不要错过了。怎么来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全新的一个课程呢？
你可以呢到我们的一个微信号叫义工每周精选，然后输入一个代码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到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从7月6号开始，就是明天开始呢就可以收到了。
那进入七月份呢，我们不得不提提听众朋友的，就是良友电台
的网址，就是729。
哎呀，对了，729ly.net。其实呢，就是729是良友电台的台庆。那我们在7月29号也会为听众朋友呢推出 一个特备的特辑台庆节目。
嗯，对了，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慈绳爱索相伴71，所以呢，记得留意我们持续不断呢会分享我们良友电台台庆的一些的活动啊，可以让你来参与。
赵群心语。
今年因为疫情呢，有很多事情都有变化了，包括呢每年非常紧张的高考，也因为疫情的缘故呢延迟了开始，但是呢很快就在下礼拜二礼拜三7号到8号呢就有正式的高考日子了。那在这里呢跟我们的台长赵群牧师来聊聊天。
好，
也问问台长呢，当年呢儿女也应该也参加过这些公开的考试啊，还记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样，心情如何呢？
当年呢，因为我的儿女呢，他们在念一个学校呢，是从一年级，能够念到12年级，
从小学的时候一直到高中，
高中，然后要考一个试呢，就是进大学的试，所以大概也是有差不多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就没有参加一个好像是全国全地区的一个考试，主要是大学他来评定有没有这个资格可以能够进大学去，
是，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当你有这个关卡或者是一个评定的时候呢，心里面还是非常紧张的，特别在等候那个结果的时候，对不对？
心里头当然有这个忐忑啊，也是好像有15个吊桶是七上八落的这样一个情况。
哎，其实在家里你3个孩子会不会他们的性格不一样，对待这种的等待或者是考验也有不同的反应呢？
有了，我的老大是他比较用心去念书，但是呢他也很聪明，所以比较平衡一点，
他就比较有自信一点了，
对，因为他的成绩也一直都不错的。老二呢就有点特别，这个人是3个孩子当中可能是最聪明的一个，当然在孩子面前通常都不讲但是这边可以能够讲一点，所以他就觉得不需要太努力能够达标就可以所以呢没看见他常常去翻书去念，
应该他不最不紧张，但是你最紧张是不是
对啊对啊，他最不紧张，但是呢后来也发觉就是他是聪明的一个，但是所以他不愿再花一多一点点的努力，他也不愿意做，他就好了，其他的他就不去努力。第三个呢，我的女儿呢，她觉得她一直都赶不上2个哥哥的聪明，其实她的情况也不差的，她的成绩一直都很好。
我想她对自我的要求很高，
所以她说我是要用比较群力来读书。所以第三个呢，她就是自信没有太大，但是她个人来，我觉得还是比较平均一点的她没有觉得非常骄傲，她什么都懂。他就是比较勤力的来做，所以基本上3个孩子他们的在学校的成绩都不错的只有老二呢，他说如果是 B 已经合格的话，为什么要 A 呢？他就不要，要多一点点的努力再到 A， 他说不需要，他达到这个能够通过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情况，
所以他们在学习上面呢那么自动自律，对于父母来说呢这是一种恩典和福气，特别呢我相信牧师呢是很忙的，在教会当中师母呢他也有自己的服侍，也不简单那你们如果要操心或者花很多时间在他们的课业上，我想也不容易啊，对不对所以他们这种的自律是对你们一种恩典和福气。
但是有些时候正如刚才所讲，比较担心的特别是老二我们是比较担心他能不能够将来能够成才，能不能够进入大学等等，当然这个已经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后来神还是有恩待，让他进到大学以后，我觉得他还是差不多
这个样子
但是后来出来工作以后呢，就发觉他就改变了，他就很努力的来去工作，后来 结婚，他也很努力的来为他的家庭来有预备啊，工作啊等等。所以我觉得有些可能是他在比较年少的时间已经他发力，那有些是在比较后期才发力的，也说不定啊。
是，那三个孩子都不一样，牧师师母，你是怎么样来陪伴他们，给予他们支持，又或者怎么样来调教他们？明明看到他可以再好一点，但是他不愿意的时候，你怎么鼓励他？有没有一些秘诀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那当然，作为父母呢，我觉得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孩子们来祷告的，不是一个祷告内容就可以，因为三个孩子都不同，所以常常也为他们来祷告。第二呢，我觉得虽然我们会忙碌，但是呢，还是需要有时间去关心他们，也去鼓励他们。老二就不需要鼓励他用平常心来对待这个考试，他从来都是平常心、所以他根本不管啊，就是要考试就考试。但是老大呢，他就会紧张的，老三呢，他就会很努力的来预备认输。所以三个都不同，但是呢，我觉得能够关心他们，能够鼓励他们来对神有信靠，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平常心，能够顺服啊神给他们的在考试当中的带领，我觉得就可以啊。当然神给我三个孩子都能够有念大学的机会，但是我也觉得也不一定是每一个都要念大学才是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也有很多不同的我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孩子不一定念大学，神给他们的带领他们还是能够做得好。坦白说，我个人也没有念大学，我是在这个高中以后呢，我就开始知道神对我的呼召，所以我就开始念神学了，所以我的第一个学位是神学的学位，所以我觉得神可以能够给人有不同的带领，所以还是能够顺服神给我们的带领就可以了。
是，所以我在想呢，作为父母除了要为孩子多多的祷告之外，也要为自己来祷告，做一个怎么样来陪伴孩子同行的父母的角色。
对呀，对呀，父母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跟他们同行，我们不是来决定他们应该是怎样，我觉得我们是陪伴他们，是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在他们的身上，就是最好的事情。
那请台长送给我们今年的考生还有他们的父母一节经文，为他们打打气好吗？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谢谢台长。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穿衣安，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将向前。 将领导，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领导，许多事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那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呢？记得呢给我们发个信息，让我来问问赵群牧师。
是的，那康宁呢跟赵群牧师的对话呢很快就要结束了。
你要不要？再多来一点，那我就决定不换也可以的。
然后呢，万峰呢一直排队啊，在后面呢等着要跟台长来对话，他好多问题想问呢。
对，我挺喜欢问台长问题的。
是啊，你是希望知道多一点呢，还是你是希望挑战他，看他能不能回答你呢？
两样都可以同时存在的嘛。因为有些时候呢，我发现呢，通常我问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说，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
就
是想。想不到想怎么回答。
那听众朋友要在旁边呢一起来听一听，然后呢如果万峰问得太好呢，你也可以评价一下，如果问得不好呢就帮忙来骂骂他了。
每个人寄一包手纸巾过来给这个台长擦汗。
好，那下面呢我们请来另外一位呢我们良友电台有分量的老师，就是麦老师了。今天他会跟我们讲到广播人的修养，最后一讲广播人的使命感。
福音广播造梦人，广播梦工厂第八科，广播人修养。
我是麦芝华老师。好了，我们到最后一课了。我觉得好奇怪哦，这个节目的监制给我第26课最后一课的题目本来是应该放在第一课的，就是广播人的使命感，怎么会在最后的时候才说呢？但是我觉得说也好，因为也是把我这26课里头做一个归纳，做一个总结。广播人，如果你没有使命感的时候，你就别当广播人了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只是谈风花雪月，我们谈一些吃喝玩乐。不是的，其实我们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背后是有一个使命感。当然我们做福音广播的时候，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听完我这个节目的时候，他能够多认识主耶稣。然后谁去收割，或者是他什么时候决志信主呢？那个有可能是一个布道会，有可能他回去教会有一位弟兄姐妹跟他聊起的时候他决志信耶稣。所以我们这些广播的节目就是每天把一些好的信息福音告诉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福音广播的广播人的使命感。好，那个使命感我讲一些是比较实际的哈，是实际的。电台有一个特色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电台不用拍摄，我们不用拍照。所以我们在做广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电台所拥有的这个快捷最快的时间，可以把第一手的消息传给我们的听众。 好，我举一个例子，足球比赛，如果是你是直播的节目，足球比赛你最快你在网上你在你的手机看到那个赛果是怎么样，你就要第一时间马上在你的电台的节目里头就说，哎，大家都在留意这场的足球比赛，现在的赛果是3-0，终于什么什么球队赢了。甚至你立刻可以访问到那个立功的那个球员啊，你的节目是最好了，因为我们可以用电话来访问啊，就不用好像电视台他们还要拍摄等等。所以现在如果你是一个广播人，好的广播人的时候，有使命感的广播人，你就要好好的利用电台广播这个特色，就是第一手的消息。好，另外一个使命感我们可以用到电台的特色呢，就是电台是一个一对一的亲密关系。电视你会跟你的家人一起坐在那边看啊，电影更多人了，整个戏院里头的人。所以电台因为它的那个一对一的亲密关系，所以你会发觉你没有可能看见，但是你会听见，就是很多的听众会跟着你一起哭一起笑，而且他们是觉得说在那个环境里头是没有别人的干扰，很有个人的空间，那个空间只有你跟他，所以表露一些心中话呢，是在电台才能够做出来的。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前几课我也有告诉过他们，所以你在做电台的节目的时候是用你现在睡着了，你现在快睡着了，你今天是不是给老板骂了一顿呢？啊，肯定有几位几千位听众啊，就是今天刚刚给老板骂了，你说没关系的，我们明天做得更好的时候老板会看见的，他有可能听见你这句安慰的话，他就会在那边流眼泪，觉得说哦，这个世界上有人了解我的。所以我们广播人的使命感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这个一对一的亲密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能够感动人了。好，第三样东西就是我们的使命感用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广播是看不到样子的，所以广播有很多访问是电视台做不到的，因为有很多被访问的人他不想露脸，但是他很想把他的经历去警惕别人或者是让别人知道。所以广播人呢，我们就要利用我们这个广播的看不到脸的这个优点，你就要说服这些人说，好，你上来我电台跟大家分享你这个被骗的那个事情的经过。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个使命感的广播人，你就要好好的利用广播这个优点，就是看不到人的容貌，他就可以很尽情的把他心里面的话讲出来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广播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看不见人，所以有一个很好的想象的空间。你的声音就是让他们想象了。所以通常做一些辅导节目的主持人，他们的声音就是会很抚慰别人的破碎的心灵的声音。有一些做讲道节目的人，他的声音是很有权威的。或者是晚上你读一些灵修的小品，你的声音也是在晚上很适合听的人，你的声音就要好好的利用，能够每天把一段圣经节读出来，也是可以帮忙到你的听众的。所以因为有这个想象的空间，声音的魅力呢，就尽可能用出来了，那么你就能够达到你的使命，就是可以安慰别人，可以鼓舞别人，或者是你要把圣经很有权威的把神的话语讲出来。所以这个也是能够育成我们的使命感的一个很好利用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声音。好，结束的时候呢，我想讲一句话， 就是我们在广播在传媒工作，其实跟其他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也会面对很多的抉择，也会面对很多的诱惑哈。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平衡我们的工作、教会还有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也要分清楚什么是灰色的地带，我们要有敏感的心去分清楚，然后我们每天都要决定，我们要靠神处理任何的事情，处理我们的失望，处理我们的打击。那最后一句就是，我们做传媒人、做广播人啊，这个行业是特别受人注目的，所以我们要特别要靠神才能够得胜。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祝福大家啊！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彼此加油，成为神所使用的好的广播人。
广播梦工厂每逢周六和周日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iRadio 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好，今天呢，我们呢回应一下呢，几位的听众朋友的分享啊。第一位呢，就是安徽的李佳音呢，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留言呢，他就说，哎，我们这里教会呢，所传的道呢，有点太绝对了，对圣经总是断章取义。
姊妹，你发现教会有这样的问题呢，你要好好为教会祷告，也很难直接。就跟牧者说，你断章取义。不过呢，可能就把一些你听过的一些信息啊，又或者是节目呢，你可以给他们来分享的。
对，有些时候呢，我们接触的东西多了，然后呢，回去发现有一些人他们走的那个步伐没我们走得快的时候呢，我觉得也要鼓励他们的，因为其实做传道人呢，站在讲台上也挺孤单的。就是有些时候你预备的东西，你也不太肯定，能不能？
压力很大。
对呀，压力很大，需要多为他祷告，也关怀他，请他吃饭。
对，我觉得首先我们的态度就是呢，要跟他同行啊，一种的是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千万不要用一种指责、一种对立的态度。如果是大家站在一个对立面呢，就很难再继续有往前走的一步了。
对了，另外呢，我们呢收到一条留言呢，就是大卫给我们写的，在这个生命棒棒得里头说呢，能不能提一个建议，就是呢，生命棒棒糖我们的电台的微信公众号，能不能为一些看不见的听众呢预备一些按钮上的文字，文字版呢就可以让读屏软件读屏，因为呢有些时候现在呢那个收听按钮都是一个图啊，我们要在背后呢加一个解释的文字，让那些读屏软件读得出来。
是的，这个是很好的建议，我要跟同工商量一下看怎么做。因为微信呢，它本身有很多功能，但是也有很多的限制，有时候我们自己是很难去改动它的一些设置的，但是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求主怜悯帮助。那谢谢你收听今天的 iRadio 爱广播，
再会，
拜拜。